好，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耶利米。那么我们先来这个读一点经文，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的37章。我们先来读4节，1节到第4节啊。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代替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做王，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立在犹大地做王的。但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以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西底家王打发示利米雅的儿子尤甲和祭司玛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去见先知耶利米，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那时，耶利米在民中出入，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他囚在监里，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好，圣经呢，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那么，今天我们所讲的题目就是耶利米的困境。在这个纽约的第五大道，曾经呢有盖洛普的人啊，这是一个美国著名的一个调查的机构，采访一个中年的妇女，说你是什么身份？那这个中年的妇女说呢，我是我们家的保姆。啊，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很不耐烦，啊，那么这位中年的妇女呢，她上有父母，所以在父母面前呢，她是女儿。那这位中年妇女呢，她是这个已经结婚成家了，所以在她的丈夫面前呢，她是妻子。那么她已经有了一双儿女，在他的儿女面前呢，他应该是母亲，所以他至少有三重身份。这三重身份呢，就是女儿、妻子和母亲。但是呢，他不这样讲，他说我是我们家的保姆，因为上面呢，他要伺候老的，下面呢，他要伺候小的，中间呢还要服侍她的丈夫，所以说呢心里多有不甘，她才会说呢我是我们家的保姆。那今天呢我就特别讲一个点啊，这也是这个今天早上神特别给我的一个光照，就是神其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定位，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位分。那么这个位分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所以说，一个神的儿女，他一定要知道，他在他的人生当中，特别是在他的服侍主的人生当中，知道自己的位置，神给他的位分是什么，并且持守住这个位分，在神所给他的这个位置上能够发光，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是非常要紧的。因为呢，这个我们知道，撒旦他有一个起初的名字，叫做路西佛。那么他在天上啊， 曾经是带领天使天君来赞美神的、歌颂神的，在旧约先知书以西结书那里告诉我们说，他手里拿着精美的骨笛，也就是说呢，他是这个天上这个歌唱团的，或者说赞美神的这样的一个唱诗班的指挥。啊，路西佛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并且在他那里，啊，有全备的知识和智慧。神给他何等荣耀的职分，给他何等荣耀的地位，但是他没有持守。他说：“我要与至高者平等，我要坐在北方的极处，我要。”这五个我要啊，就显示出他的野心。最后，神把他从圣山中驱逐，打落在空中。今天他就是空中的掌权者。这就是我们看见这个路西佛的这位天使长的堕落，成为撒旦。撒旦的意思就是抵挡神的。魔鬼就是毁谤神的，啊，别西卜就是鬼王，啊，这个比列就是呢敌基督者，所以圣经上有许多的关于这个撒旦的这些别称。那到这启示录又说他是古蛇，是那最狡猾的，是那大龙，是虚张声势的，等等。这是我们看见关于撒旦的这些背景，可是有一句话，圣经里有一句评语，对撒旦来说是最中肯的，就是他是不守本位的天使，啊，不守本位的天使，他的一些差役呢，也跟随他一起背叛神，最后被神关在墨黑的幽暗里，等候神大日的审判。所以，我们每个人呐，神都给我们固定了一个位置，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个职分。我们是否能做到尽职尽忠？这个很重要。啊，求神怜悯我们，所以这就是我今天呢想讲的一个方向，或者说一个主题。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耶利米书37章的那个时代背景，啊，这是在这个主前598年，这个因为到596年。啊，这个耶路撒冷就沦陷了，啊，所以这是，沦陷前的2年，啊，这样的一个时间，啊，这个我常听台湾的弟兄姊妹说，大陆的沦陷之前哪一年啊？这是这个我到了美国常听的一句话，因为大陆常说是解放前哪一年啊？这是呢不同的这个。位置啊，不同的这个定位上所发出来的不同的一个表达啊，所谓的这个各有各的表达吧，哎，所以说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主前598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二次入侵犹大。次年，掳走犹大王约雅金，立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为王，作为巴比伦所立的傀儡王。西底家的地位呢，比较尴尬，心境呢也十分复杂。他一面呢要效忠 远在天边的尼布甲尼撒，一边呢，他又要笼络近臣，就是他眼前的这些臣仆和百姓；一面呢，他担心真先知像耶利米所预言的要成真，耶路撒冷要灭亡；一面呢，他又不想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所以，对于西底家王来讲，他所处的这个位置，神所给他的这个定位非常尴尬，挂在空中，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就挂在那儿了，这是一个位置，这是关于西底家王的困境，那么西底家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非常多疑的人，一方面呢，他软弱无能，大多时候呢就被他朝中的权臣所操弄，另一方面呢，他又这个，有一点怕神，因为呢，他也是一个信神的人，这就给他自己造成很大的困境。他就十分的为难，那究竟是听神的话呢，还是听人的话呢？这对他来说真是进退维谷。但是呢，他的难处就是什么呢？他怕人过于怕神。那作为一个人，怕人过于怕神。他就会怎么样呢？离开神，越来越远。比如说这个，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曾经记载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主耶稣医治了他。最后呢，当犹太人那些当权者来询问这件事，或者说质询这件事的时候，你看这个，问他的父母，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他们是怎么回答的？说是，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那他们又问，那他如今怎么得了医治呢？那父母说了，他说他生来就瞎眼，我们就知道他怎么得医治，我们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去问他吧。他父母知道他的眼怎么得医治吗？当然知道。那后面呢，老约翰就交代了，说呀，这是因为他们怕这些犹太人，他们都是当权者呀。他如果承认耶稣医治了他的儿子，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因为他是要使那些瞎眼的看见，有病的得医治，大麻风得洁净，死人复活，这都是弥赛亚的凭据。他就等于当众公开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的身份。但是呢，他如果这样承认，他在这个他们所在的这个社区，他就不得安宁了，而且要剥夺他信仰的权利。要把他赶出会堂，所以他们为了保全自己的这个社会的这个位置，他们就不得已撒谎。这就是我们看见的，这个就是这个生来瞎眼的这个父母他们所选择的，这是得罪神的一件事。神在他的家里，在他的儿子身上行了这样的神迹，这么奇妙的事。他们居然怎么样呢？为了保全自己，拒绝接受弥赛亚的这个耶稣的身份，拒绝把荣耀归给神，这是非常可怜的，这是远离神的。所以说，这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位置， 我们如何能够持守自己的位置，站在自己当站的位置上说话，这是不容易的。这个，在座还有胡定好呀，这个启光定好，还有这个崔定好，这个我这个也一直对这两天很困惑啊，因为有时候我看一点台湾的政论节目，现在脑子有点这个转不了了。这个马办风波呀，究竟是谁是谁非？现在我是怎么也看不懂了。啊，过去我还能看懂一点，现在看不懂了。什么金小刀啊，马英九啊，这个还有什么这个他那夫人，我还忘了叫什么了啊。这个还有这个李维德，我也不知道是谁啊。这啊，李德维啊，都我看了半天，哎，我说谁是谁？这是，哎呀，把我真是看糊涂了啊！一会儿这个人说一句话，赵少康说一个，侯汉廷又出来说一个，董志森又出来说一个，啊，这个郭正亮又说一个，把我弄得这脑子迷迷糊糊。我说，究竟谁是谁非啊？我想你们这个台湾这个背景的肯定应该了解一点其中的内容啊，一些这个，所以说我也搞不懂啊，所以说也就索性不搞了。所以这就是一个罗生门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所以在这里，我就特别看见当时的西底家就落在这样的困境。非常的实际，啊，一方面是神界耶利米对他说话，这是最正确的，啊，最准确的方向。但是呢，他因为这个心里有他自己的想法，有他自己的贪图，啊，有他自己的算计，所以说呢，他正在犹豫不决。那一方面呢，是他手下的那些首领，啊，这些首领啊，要替他保护耶路撒冷，啊，要为以色列而战，那他们都是主战派，而这个耶利米是主降派，我想西底家心里也知道打不过巴比伦，那怎么办呢？能不能有一个中间的路啊？可以使这个他所落的这一个困境啊，他所落在的这个困境能够保持平衡，那就想了一个办法啊，就是说依靠埃及，与埃及结盟。这样，或者就可以与巴比伦抗衡，这也是一种治世的智慧啊！啊，这也是一个维持这个国家稳定的一个智慧啊！现在不都是这样吗？为什么高氏早苗去澳大利亚下跪，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吗？他到韩国去，他怎么不下跪呢？哎，这就是一种政治的一种手腕。他维持他这个国家的稳定，维持这个当时的一个和平的局面，他就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量，但是他就忽略了，他就忘记了，神是在人的国度中掌权的，神是这个世界的真实的主宰者，他不是要投靠人，而是要投靠神，这是他最忽略的一个东西。神说巴比伦一定会覆灭犹太国啊，犹大国，这是就绝对会发生。即使埃及人愿意援手，愿意出来援助以色列。但是我们看见 后来还是被巴比伦人打败。从此，他的整个的这个国势就变得低迷了。这是我们看见的事实。那神对西底家这样讲，对约雅敬这样讲，甚至对约西亚也这样讲，那西底家他应该有所醒悟，应该有所了解。可是不然。所以人的难处就在哪里呢？比如说，人家给你一个迷宫的这个整个鸟瞰的图案啊，我们都知道迷宫啊，有些公园就设置一些迷宫，然后怎样的弯弯转转，哎，你看见了大概出口在什么地方啊？从哪里呢？可以这么兜兜转转就出去了。可是难处来了。当你真的实际的进入迷宫的时候，你就发现就不一样了。哎，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哎，就这样的一个感觉了。哎，你真走进去了就不行了。啊，你是这个怎么说的呢？当初刚来美国的时候。因为我要出去，开车出去不认识路，怎么办呢？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导航，哎，GPS 呀没有那么发达，就用那什么托马斯那个地图，啊，那托马斯 Map，这是那个顺彪弟兄提供给我的，啊，因为他那时候经常送货，所以他就给我把这个地图给我。他说：“你上哪儿去得先做好、做足了功课，这个道儿怎么走？”他说：“美国的路都是横平竖直的，啊，它都是方方的。哎，你都看见这个路旁边是这个路，这个路旁边是这个路，哎，这是一个竖的路，那横的路是什么路？”他就教我。哎，我看着都很清楚，到哪儿去我就把它标画好。结果一开上车了，啊，一走到路中了，哎呦，都搞不清了。啊，这些，这个街道的名字啊，还都是西班牙语的，啊，直译为这个英文的，像这个我们这条路旁边这条路，大家最熟悉了，那究竟叫什么名字呢？哎，我发现有三种说法，埃丁格、伊丁格、伊丁格三个，那它究竟叫什么？除非当初那个人。那个人叫什么？他自己知道叫什么？因为这是根据富翁这个名字的啊，那斯中那边啊是这样一个一个 MacArthur 那边过去，那都是人名嘛。哎呀，所以当一开到路中了就麻烦了。后来跟胡弟兄我们俩出去啊，换什么这个灭火器，哎，他也走迷了路，他老美来了，英文又好，结果哎也兜圈子。你都发现这很实际。我跟梁家生弟兄出去也是如此，走迷了路就好几次。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就是托马斯 Map，很清楚的地图，都给你有很清楚的标记，这个路怎么走。那我们现在呢，在人世中生活呢，就是实际的在开车。哎呀，你发现怎么样啊？这路走的对不对？这心里头整天发呼呼，哎呀，这对不对呀？啊，现在美国怎么了？啊，这世界走向什么方向呢？不知道。世界走上什么方向呢？这就是难处了。所以赵猛啊，他这个前些日子他去了一个美国的教会，叫后千禧年教会，他就问我，他说高弟兄怎么听着有点跟咱们不一样？啊，我说他们是认为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好，哎，等达到一个最高的这文明的时候，最好的时候，耶稣就来了，接手，哎，来接管这个世界。我说咱们圣经是不是这样讲的？是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耶稣要了，再来实行审判，建立神的国度。啊，这正好相反，一个是在这个世界上对这个世界是有指望。 一个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指望的，啊，只有耶稣才是我们的指望，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要思想的。所以求神怜悯，所以西底家的困境，我们可以说呢，它有它的难处，但是呢，它也有它的问题，因为他不肯听神的。那么，作为耶利米，他的困境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主题。好，我们讲的第一点，孤立的困境。我们来看耶利米书37章的第二节。但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这就是先知的困境。而且，作为耶利米，尤为更甚呐、啊。弟兄姊妹，当你说话的时候，别人不肯听，不想听，你知道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啊！你看这个神借耶利米说话，他这绝对是第一手材料，直接从神来的。你看，无论是从在上的君王，还是在中间的臣仆，还是在底层的百姓，没人听从他。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中间常有一句话，我也喜欢说，但是我现在啊，在反复思想这句话。比如说，这句话是什么呢？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我们很喜欢说这句话，但我今天要反问我自己，我也想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一句话究竟正确不正确，或者说准确不准确？啊，我今天在想这句话，啊，求神怜悯，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人的尽头并不总是神的起头，啊，人的尽头并非总是神的起头。若是没有圣灵主动的工作，没有主耶稣他亲自来救我们，脱离我们的困局、危机呀，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多。危机不但不会使人的心柔软下来，反而还会使人的心越来越刚硬。所谓世界上的人叫做什么？愈挫愈勇。那毛泽东就这类人呢，与天斗，与地斗啊，与人斗，其乐无穷啊！啊，斗的这国家都一穷二白了，还在斗啊！这就是我们看见，那国民党现在也是这样啊。啊，都到这个份儿上了，还在斗啊，斗得不亦乐乎，很实际。那民进党当然就看笑话了。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事儿。所以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是神愿意主动的来寻找人。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不是来寻找义人，乃是来寻找罪人。所以我们求神可怜我们。先知所讲的话是要人听从的，这就是个难处，这就是耶利米的一个困境。关键是听见的人不肯听从。啊，这先知讲的话，他是要人听的，但是人不肯听，更不肯去行。 啊，这就是那个崔弟兄最近刚讲的哈，听从，听从，听，而且要从，对不对？但人是怎么样？听了却不去行。新约雅各说，雅各书说，这是自己欺哄自己。现在难处在哪里呢？他连听都不想听。啊，你还记得斯蒂凡殉道那段吗？还记得吧？哎，斯蒂凡在那里讲道，讲得多好，《使徒行传》第七章，啊，结果怎么样呢？这些人呐，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结果呢，将斯蒂凡置于死地，用石头打死了。那保罗呢，在旁边看热闹，为他们看守衣服。你看见这个光景了没有？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假如说先知讲的人啊，对不起，先知所讲的话要让人听，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要你绝对听，这叫什么呢？这叫操控，那就是中国政府，哎，一定要团结在以党中央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领导旁边，哎，党指挥枪，党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是我们看见的，这是一种操控专制。但神不是专制的神，不然的话我们就都成机器人了，工具人了，对不对？但是不是，他是捐得个人乐意的。他要让我们心甘情愿的，所以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还有什么甘心祭？哎，他是要我们甘心的、乐意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一节说：“弟兄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他虽然是这样讲，他也是苦口婆心在那里对大家说，但是他也不是强制，就像这个，我都觉得这个 Zoom 啊，这个 Zoom 呢，它有一个全体静音啊，我呢，因为大家一说话一有动静，这边咱们这边响动就很大，因为有扩音器嘛，啊，咱们这端茶倒水，因为他在家里他比较随意嘛。哎，他那倒水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楚，啊，所以说我就没办法，我就得随这个把他的那话筒开了，我就得上来关一下，不然的话他影响这个我们这个会众的这个大家的注意力，啊，影响我们这个气氛，我就上来要关一下，没办法。但是呢，他有没有一个强制的关呢？有，他有一个键。你强制关，他们想打开都打不开。那还有一个键呢，就是他们可以自主打开，这就叫民主和集中吧。我想，这就是民主和专制的这个特别的选择吧。那我要选择不允许他们打开，那我就让大家不说话，就听我说。这个就叫操控。那如果有弟兄姊妹说：“哎呀，其实听不见声音啊。”你那个麦没有开，啊，或者说呢，你没有静音，怎么样怎么样？哎，别人一提醒我，我就明白了。你不让人家说话，这不就发现危机了吗？这就问题就在这儿，啊，虽然这个共产党人也说要听取群众意见，其实也都是听取合自己心意的意见，跟西底家一样。所以说，你看这个是事实啊，这是一个不可以这个推翻的一个事实，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假如说你说神的话，让大家必须听，听也要听，不听也要听，那我们就成了邪教，就成了异端，那是非常可怕的，啊，但是呢，神要的是让你甘心乐意的回转。甘心乐意的回头，那对于先知来说，那就是困境了。你专门说人家不爱听的， 那专门听呢，那个专门说那个人家怎么样呢？啊，心里不痛快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在我们这个北美这个地方自由，哪壶不开提哪壶，你讲点别人不爱听的，他不来了，他不想听，对不对？他把心门关了，他把耳朵呢也屏蔽了。但是在当时耶利米的处境，他有性命之忧啊！你看见这个37章就有啊。他甚至也曾经有一时的这个软弱，一时的冲动啊，他要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得自己的地业，对不对？结果刚出城门口，就让人家给抓住了，给抓回来了，说你这是要投降巴比伦呐！其实耶利米是想去投降巴比伦吗？不是，他是想回到自己的老家雅士突，我就安度晚年都行了，我掺和这事儿干嘛呀？啊，教会这么多复杂的事儿，这么多墨迹事儿，我才不想管呢。我自己好好过我自己的悠闲的日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对不对？哎，他想过自己的那个世外桃源的生活，可以吗？不可以。如果神爱你，就把你抓回来，像把约拿抓回来一样。但愿我们不要把自己放在那样的一个位置上。啊，所以我今天讲守本位嘛，哎，我们要讲清楚我们的位置，我就是讲的这个道理。啊，求神怜悯我们。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英雄、强壮的人，啊。英勇的人，比如说像摩西，啊，比如说像保罗，啊，这个保罗这个人呐，这个前额呀特别突出，啊，颧骨特别高，眼窝子很深呐。你见到这个人，如果他你邀请他到咱们这儿来讲道，你看他望而生畏啊，啊，绝对不是慈眉善目的，啊。他想怎么样？他打定了主意，没人能改，所以他和他的伯乐，啊，就是巴拿巴，可以分庭抗礼，啊，因为巴拿巴有个外甥叫马可，在庞菲利亚的时候怎么样？要离开他们的团队，要做逃兵，保罗很不喜欢，啊，这是纨绔子弟呀。你说你是为这主受苦来了，刚走一半你就要跑，那巴拿巴的说：“再给他一点机会，再给他一次机会。”保罗说：“不给，不可以。”结果两个人就吵起来了，为此就怎么样啊？分手了，分道扬镳了。这是很实际的吗？保罗就选了另外一个搭档叫希拉，这是我们看见的，这使徒行传写得很清楚啊。那巴拿巴呢，就带着他的外甥去了另外的地方。这些都是伤痕呐，啊，不是有首诗歌《你怎么有伤痕》吗？这就是伤痕呐。那些强壮的人，像摩西，啊，巴不得怎么样，神行一件奇事，地开了口子，哎呦，地就真开了口子了，把这个可拉一党就吞进去了。那世界上就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都是非常强壮的人，他们都是英雄，都是战士，都是先锋，有钢铁般的意志，足以与的那些挫折、失望抗衡的勇气。但是他们永远体会不了那些柔弱的，甚至纤细的，有细腻心思、敏感情感的人，他们体会不了他们的那些处境，和他们面对那些处境的心态，他们体会不了。 他这事儿就应该这样，就应该这样，是非分明嘛，黑白清楚嘛，啊，你可以选边站嘛，站好自己的立场嘛。但是呢，他就有那么一些人，他有敏锐的洞见，他看事情看得很清楚，但他又树叶掉了的话打脑袋，他特别渴望人的同情。还愿意别人怎么样啊？在这个软弱的时候能扶持他一下。哎呀，你这个人怎么，我不该说这句话，怎么娘们儿唧唧的？哎，就说他有妇人的软弱，甚至到这个地步。其实他很渴望着同情，渴望着赞许，渴望着鼓励。耶利米就是这样的人。啊，他温柔而且畏缩，敏感而且有强烈的感情，他敢恨也敢爱，但他就不适合力挽狂澜，他做不到这一点。啊，所以说你看见圣经上有两个人很特别，一个人叫尼西米，一个人呢叫以斯拉。那以斯拉是个文士，那就文绉绉的。啊，你看见他看见那些耶路撒冷的圣殿，哎呀，有外邦人居住，是不是？啊，那些跟外邦人接亲的人，把他们的亲戚弄到圣殿的那些放那些这个祭品的那些房屋里居住。以斯拉看见这个事儿之后，他就怎么样？撕裂衣服，拔他的头发，拔他自己的胡须，哎呀，痛苦。这尼西米就不一样。他也看见有多比亚这些外邦人住到圣殿里头来了，他把人家的头发和胡子都拔了，你这他不一样，那神用的人不一样啊，你有什么办法呢？哎，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啊，这圣经里真有意思，每个人不一样，你让我硬着怎么样呢？硬不起来，在蓝小慧面前我更硬不起来，你没有办法呀，啊，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所以在这里，这个神特别介入了耶利米的生命，花了40年的时间，将他像芦苇一样的生命，脆弱、飘摇，对不对？哎，像芦苇一样的生命，把它磨练成了一座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的君王、首领、祭司、众民相抗衡，所有人起来与他为敌，却胜不了他，因为神与他同在。这奇妙的毅力和韧性，在国家将亡的时刻尤为凸显。就是现在，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讲的第一个点：孤立的困境，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明白。啊，所以说，像我们这个教会现在也是在困境里头啊，大家都老人家了，何去何从？怎么维系？说说容易啊。前两天，三大那政府又在我这个门口给我们贴了张纸条，说这个教会建筑里头有漏水，这个教堂有漏水。那我们两个就把所有的水龙头跟水有关系的地方都看了，没有漏水，但那水表在走。这问题出在哪儿？这麻烦了，江远莲那个家就发生过这样的事儿，怎么也检测不出来。最后叫什么？刚才我学了个词儿，你看转脸都忘了，叫什么？是你的，哎，repaving 是什么？是吧？哎，要那个旧的不使了，要重新弄一套新的系统。哦呦，那钱可就要花不少。所以说这问题就在这儿，这都要花钱呢。 所以说，我们今天看见，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困境。你说要持守，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所以说，在这里我就特别和弟兄姊妹说，这是这个孤立的困境啊，没人愿意听，更没人愿意从。听了他就行啊，这叫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对不对？这教会才能建造啊。但是我们好多时候，我们的热心，我们的善良，就好像早晨的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就好像清晨的露水，早晨一看见去，真看上真美丽，朦胧的美，多漂亮！太阳一出来就化了，就没了。所以。当我们蒙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大声说：“何等愿意献所有，是不是？”当主稍微求我们一点，立刻发愿言。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大点：顺境的困境。可能有的弟兄说了：“那弟兄，你这题目搞错了吧？怎么在顺境里头还有困境？”或者怎么顺境就变成了困境，这就是难处。耶利米书里面有4次记录西底家主动求问先知耶利米，4次主动求问先知耶利米，这从这个西底家来讲，那是不错的呀，他还能知道问问先知耶利米。但问题在哪儿呢？他每一次问，不是问神的旨意，而是要求耶利米，让耶利米为他代祷，救他脱离眼下的困境。就像当初西西家去求以赛亚拯救耶路撒冷，拯救犹大国。脱离亚述王的围困一样，哎，这是当时西底家讲，哎，他是要得到眼前的这个利益，得到神的立刻的拯救和赐福，这是西底家讲的。但是他又不想悔改他的行为，这就是我们的难处啊。所以说，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实价。少人富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看见这个事实。所以西底家的难处就是他心里没有神，他和那些犹大的首领、那些假先知更愿意怎么样呢？口里喊着爱国的口号啊，并且。要以耶和华的名义来保护犹大国，却不愿意听从耶和华的劝诫，这就是难处，这就是问题啊。所以西底家他执政11年，这个政局始终是动荡不安，苟延残喘。哎，这个就是西底家的这个当时的光景。那么，自从西底家即位之后，耶利米继续祷告了10年，但是言者谆谆，听者渺渺，啊，这是问题啊！所以国中从上到下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这是第二节。此时的西底家派人来找耶利米，只是想心里头有个谱啊，心里头哎有一个有一个选择的这么一个项目啊，选择的这么一个说法，对不对啊？这是我们所看见的。这正如。 新约雅各书一章六到八节所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如同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从主那里得不着什么，非常的清楚。所以要定义寻求耶和华，如果你定义寻求耶和华，就必寻到，祈求的就得着，有时候是这样。寻找的就寻见，这花一点功夫；叩门的，他就给开。叩门可是要很久的时间。啊，你看旧约雅各，良人在那里叩门，舒拉密你在里头睡着了，他不肯下来。他说：“刚这个熏了香了，我刚沐了浴了，我怎么能开门呢？”等他下来开门的时候，良人已经离去了。哎呀，求神可怜我们，但愿让我们能像大卫一样，听见神的话，立刻遵行。西底家即位之后，他曾经立下言誓，那他经起誓啊，绝不能背叛啊！这是尼布甲尼王要求他的，要指着耶和华起誓，绝不背叛。他真的是以神的名义来起誓，但是他还年轻啊。结果怎么样呢？他被一群权臣所唆摆、所操弄，他就倾向于埃及解绑，要借重埃及来挣脱加勒底人的恶。哎，这就是这个西底家的想法。好，我们来看第五节，37章第五节，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你看，这就是顺境。哎，这就是当时的顺，哎，这困境解决了。啊，巴比伦人走了，当时的耶路撒冷人怎么样？这些犹大人欢呼雀跃呀、啊！哎呀，真是与埃及结盟啊！这是一个上策呀，那就是这样，太好了这个事儿。所以说他们心里很高兴啊。那我们来看第七节到第十节啊，你看这个先知就厉害在这个地方。哎，于是神的话临到先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你们要如此对他说：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必回埃及本国去，加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并且攻取，用火焚烧。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自欺，说加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必不离开。你们即便杀败了与你们征战的加勒底全军，但剩下受伤的人也必个人从帐篷里起来，用火焚烧这城。连打胜了都没用，那是神定义的。”要覆灭耶路撒冷，神透过耶利米对犹大人说，对神的选民说，不要自欺。多少时候我们愿意活在自欺里，得过且过，这都是我们的问题。哥林多说，保罗也特别说。不要不可自欺，圣经说得很清楚。所以，虽然加勒底人退去了，但埃及必定退兵，加勒底人还会卷土重来，毁灭耶路撒冷。这就是我们看见事实，啊，这是后来发展的事实。 那么其实呢，早在灾难临到之前的2年，啊，沦陷的前两，就是这个时候的在前两年啊，我们就看见了。那么我们来看以西结书17章，啊，以西结书17章，我们来看这个11节到21节，啊，以西结书的第17章。第11节到21节，我们多读一点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对那悖逆之家说，你们不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吗？你要告诉他们说，巴比伦王曾到耶路撒冷，将其中的君王和首领带到巴比伦自己那里去，从以色列的宗室中取一人与他立约，使他发誓。”并将国中有势力的人掳去，使国低微不能自强，唯因守盟约得以存立。他却背叛巴比伦王，打发使者往埃及去，要他们给他马匹和多民，他岂能横通呢？行这样事的人岂能逃脱呢？他背约岂能逃脱呢？他轻看向王所起的誓，背弃王与他所立的约。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定要死在立他做王巴比伦王的京都。敌人筑垒造台，与他打仗的时候，为要剪除多人，法老随领大军队和大群众，还是不能帮助他。他轻看誓言，背弃盟约，已经投降。”却又做这一切的事，他必不能逃脱。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既轻看指我所起的誓，背弃指我所立的约，我必要将这罪归在他头上。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巴比伦，并要在那里因他干犯我的罪刑罚他。”他的一切军队，凡逃跑的都必倒在刀下，所剩下的也必分散四方。你们就知道说这话的是我耶和华，多清楚啊！不光是耶利米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看见呢，这个早在以西结年间就有这样的预言，所以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虽然是顺境，但是它是这个一时的泡沫的，但难处来了，给先知造成了难处。因为什么呢？他说的预言呢，没有应验。巴比伦的军队怎么样啊？撤走了。他所预言的巴比伦灭亡的这件，对不起，他所预言的耶路撒冷毁灭这件事儿，实现不了了。至少在当时那一段时间就是这样的。那耶利米啊，我估计到大街上去，他都得低着头。因为什么？他说的预言没有实现呢，没有应验呢，因为那个时候他没有被关起来。对不对？他还在民中走动，这就是先知的困境，因为先知所说的预言没有历史应验，这就是他的困境。他说的话没有马上发生，啊，这就给他造成很大的压力。好，我们来看第三个点，持守的困境。我们来看37章第12节。37章第12节，耶利米就砸在民中，出离耶路撒冷，要往便雅悯地去，在那里得自己的地业。那当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在耶利米书32章， 先知曾经买了一块地，对不对？是他的这个侄子来这个找他，啊，说让他把这个地怎么样啊，买下来。哦，他也许当时在想，原来神有这层用意，让我事先把地买好了。那现在怎么样呢？我在这里也尽不了我的功用，我也发挥不了我的职能，怎么办呢？36计，走为上计呀！哎，这就是耶利米当时讲的：我到我自己的家乡，我到雅什图去啊，我去怎么样得我的地业去？这就是先知离开本位。你要知道，神立先知也立，就是让他对君王、对首领、对祭司、对百姓，跟他们怎么样说反对的话，就是这样与他们对峙。结果怎么样？他跑了，啊，他拍屁股走人了。结果。他有没有跑掉呢？他没有跑掉，啊，我们来看那个那一段的经文啊，我们来看这个你周报上那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这个11节到17节，加利利的军队因怕法老的军队，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利米就杂在民中，出离耶路撒冷，要往便雅悯地去。在那里得自己的地业，他到了便雅悯门那里，有守门官名叫伊利亚。哦，这可真是一个忠于职分的官啊！这么一个这个看门的啊，是哈纳尼亚的孙子，是利尼亚的儿子。他就拿住先知耶利米，说：“你是投降加勒底人呐！”耶利米说。你这是谎言！我并不是投降加勒底人。伊利亚不听他的话，就拿住他，解到首领那里。首领恼怒耶利米，就打了他，将他囚在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因为他们以这房屋当作监牢。耶利米来到狱中，进入牢房，在那里囚了多日。好，圣经我们就先读到这里，你看见没有？这就是约拿的一个反应，跑，结果怎么样？哪儿跑？你往哪里跑？跑不了，又抓回来了。啊，这以利亚，你看多厉害，把他抓回来了。是神借耶利这个以利亚的手来捉拿耶利米回来，这是我们所看见的，就像大那个大鱼吞了约拿。哎，是一个道理啊。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经文。那我们来看的是哪一个呢？《使徒行传》21章17节到30节，《使徒行传》21章17节到30节，这个稍微有一点难度啊，有一点挑战。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第二天，保罗同他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事一一的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那个时候也是用这样的字眼啊，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人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哎，这就是难处。信主的人有多少万，却都为律法热心，哎，这就是当时保罗的困境。你看见没有？哎，非常的清楚。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 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好吧，就这样吧，我们找一个两全之策。哎，这雅各给他出的主意，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你破费一点啊，对不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都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禁忌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保罗就在这件事上妥协了。保罗知道不知道，他的罪得洗净，不是靠着牛羊的血，而是靠着主耶稣的血，他知道不知道？非常清楚，但是他还是怎么样呢？做此权宜的打算，有此权宜之计呀、啊。哎，你看保罗难呐，他也是困境啊，就像耶利米砸在众人中间呢，他要回自己的家乡去，我回老家行了吧？我退隐山林可以吧？结果怎么样呢？他就开始等着献祭。那7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践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合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当保罗要献祭的时候，重回旧约的时候，神就拘禁了他的手。你是新约的执事，而且你是要到外邦人中传福音的指示，那是我给你的定位，你不要用错了。虽然你是犹太人，但是你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你怎么能够再献祭？那既然你有这样的先例，有这样的榜样，是不是外邦人也要献祭啊？就像我们中间的一些所谓虔诚的爱主的弟兄和姊妹，就跑到犹太教里头聚会啊，去守他们的所谓的逾越节啊、祝棚节啊、安息日啊，不可以。所以在他即将献祭的时候，神就牵进了保罗的手，让他清出自己的职位，守好自己的本分。非常的清楚，弟兄姊妹啊，真是令人震惊啊！所以我们在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心里头一定要明白过来，求神怜悯。好，我们讲第四个大点，囚禁的困境。第16节，37章第16节，耶利米来到狱中，进入牢房。在那里囚了多日，这个狱呀，原文不叫狱，叫坑，啊，叫坑。为什么叫坑呢？大家知道那个约瑟曾经被他的哥哥丢在坑里，就是这字儿，原文是一个字。为什么呢？因为中东这个地方啊，缺雨，啊，所以他们就会挖不少的坑来积水。蓄水池，你说叫池都不好听，应该叫穴， 它是一个一个的洞穴都挖这个坑，哎，这是原文，有的地方叫做井，有的地方叫做池，不是真正的监狱，其实就是蓄水池、注水坑，就这个东西。很多的这个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家啊，那个家里都挖这么一块洼地啊，挖一个坑，就为了这个春天来了来蓄水。啊，缺水嘛，几乎家家都有，啊，所以他们就把约拿丹的这个文士的房屋，那个地方是个蓄水池，那到了干旱季节了，那个地方怎么样啊？已经没有水了，就把耶利米放在这个地方了，但是非常潮湿啊，因为它本身就是蓄水池嘛，所以非常非常的不利于生存。就一下子就把耶利米就扔在这个地方了，被囚禁多日啊，不是一天两天呐，弟兄姊妹，还有1年半耶路撒冷就灭亡，就给你放在里头1、2个月你都受不了啊！我说句实在，那是个什么日子呢？在萧山六甲桥教会有一个老弟兄叫周天旺啊，就是被这个中国的政府扔在水牢里啊，多少年呐，最后都把那个脚趾头啊都烂掉了，啊，这不长期泡着呀，最后拿出来的时候，他这个脚趾就有2、3个都没有，啊，一双脚，啊，我去看望他的时候，那个写的那个小楷呀，他用楷笔写啊，毛笔写。真是娟秀啊，清丽呀、啊，非常美呀、啊。他说：“我遭遇的那些日子啊，那些逼迫呀、啊，哎，他说我原来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呐、啊，后来信了耶稣了，我还对共产党啊立过功啊，结果怎么样啊？他们还是这样待我呀。最后给他平反的时候，居然在党史里写了一句话。”这是让人刮目相看的。他的神使他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你这在党史里居然有这么一句话，这简直是破天荒啊！所以说啊，这就是你看见耶利米的光景，非常非常的艰难呐、啊。这是他的困境啊，在这样的困境里，我们来看17节，西底家王打发人提出他来。在自己的宫内私下问他说："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这时候耶利米就应该怎么样啊？权宜之计啊！哎呀，王啊，耶路撒冷会越来越好的，我们往前看吧，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那王一高兴，就把他踢出监来了，是这样吗？从耶和华那里有话来吗？耶利米说有，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你说这个人，你说真是不合时宜，真是不懂变通啊！你是刚把你可有个机会了是吧？让你这个危机变成转机，是不是？结果呢，他把这个机会给糟蹋了。哎呀，有。你必交在耶巴比伦王手中。王不敢在公开场合会见先知，他悄悄地把他提出来。你看见这个王有没有尽他自己的职分呢？没有。你看他那种犹疑不定的，是吧？瞻前顾后的，怕这怕那的。你看这光景没有？但是18节和19节，我们来看。耶利米又对西西家王说："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你，或你的臣仆，或这百姓，你竟将我囚在监里呢？对你们预言巴比伦王必不来攻击你们的和这地的先知，现在在哪里呢？你给我找找，他们都跑了，是不是？那我又没有得罪你，也没有得罪你们的臣仆，你们怎么就？"不肯放过我呢？ 啊，我想回自己的老家，你们还得把我抓回来，对不对？你说这耶利米多委屈，这是囚禁的困境。弟兄姊妹，他在说呀，我没有诚心与你作对，对不对？我只是忠于神的启示，忠于神的话，这就是你看见的。最后，我们来讲最后一个点：生存的困境。37章20节，主我的王啊，求你现在垂听，准我在你面前的恳求，不要使我回到文士约拿单的房屋中。啊，免得我死在那里，弟兄姊妹，你看这耶利米真是这样的恳求王啊。后来就把他从约拿单的房屋里转到了护卫兵的院中，这是第二次耶利米被囚，条件呢要比约拿单的那个房屋要稍微好一点。相对比较自由，可以接待访客，啊，上一次不就在护卫兵院内，跟那个他的那个族弟弄的那个契书嘛，买地的契书嘛，并且呢，21节有一个叫饼铺街，啊，就是古代城市典型的街名，啊，所有的那些点心、饼类都在那里卖，啊。那么耶利每日都可以得到定量的供应，直到城中的饼用尽了。你看这个饥荒是越来越严重。神有应许，说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今天神也给我们这样应许，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这世界的末了，感谢神。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啊，谢谢大家。